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周广亮牧师主讲，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又有半个钟头来思想教导与牧养，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的责任。今天呢是第六堂课，上一堂课我们回答了谁来教导，讲到基督徒教师、圣经教师的职责。这堂课呢，继续来问谁来牧养，谁来牧养，也就是传道人的职责，传福音传道人的职责。我们先听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给他的接班人年轻的提摩太，也是最后的吩咐。一节到五节包括了吩咐的凭据，然后是吩咐的内容，第三是吩咐的原因，第四是吩咐的内容重述。第一节，四章一节，吩咐的凭据：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第二节，嘱咐什么呢？就是吩咐的内容了，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第三节是嘱咐的原因了，这样嘱咐，第三节说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然后第五节就是嘱咐的内容，重新再叙述一遍。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做传道的功夫，尽我们的职分。那么这里我们就问第一个问题了，传道人怎么产生？传道人从哪里来？首先，从我们的生活经验跟实际观察里面发现，传道人是从信主的家庭，或者是基督徒的环境、信主的环境当中产生的。很多人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祖母，或者亲戚当中，任何一位长辈是基督徒，是信主的，所以从小就受他们的带领跟教导，一起或者去过教会，或者从小听过福音广播，结果呢，福音的种子就撒在心里面。这一个基督教的教育、圣经的文化跟教育就在心中渐渐的成长，这样就产生以后的传道人，这是第一种。第二，或者这不算在我这个第二点里面，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庄稼多工人少，主耶稣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当我们想到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主耶稣基督的呼吁的时候，我们祷告，逢礼拜天聚会的时候祷告，逢主日学查经的时候我们祷告，逢想起传道人的需要，在菜市场、在车站看到我们的社会有一些人真的是困苦流离，我们祷告的时候，哎，神就动工，他就感动人，奉献自己全时间的传福音。第二方面，在这里，好的传道人容易产生新一代的传道人。正像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他所训练的新的年轻的传道人站立起来了。提摩太这个名字 在保罗书信之外，使徒行传之外也提了一次，那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最后一章13章里面讲到提摩太被释放出来了。根据那节经文，我们推想在那个以后的日子里面呢，提摩太他成了教会信徒所敬重的领袖领导人，教会的领导人，但是可能坐监牢了，可能被抓了，然后释放出来了，结果就在希伯来书第13章提了一次。提摩太虽然性格跟保罗不同，虽然所接受的教育跟保罗不同，但是他是保罗所训练出来的好的传道人。所以好的传道人容易产生新一代的好的传道人，也希望我们都努力成为好的传道人。当年轻人看到我们的生活充满喜乐，我们的家庭充满幸福，我们的教会满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受感动，走上牧养传道的道路。再进一步，传道人如何产生呢？我们就实际的提第三点，是从重生得救的人当中产生。这一点很重要。什么是重生得救？重生就是有新生命，得救就是从灭亡当中有了新生命。所以二而一，一而二的，重生就是得救，得救是重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认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人，悔改认罪顺服遵行圣经真理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人。因为你喜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救了你，你知道他是主跟万王之王万主之者的时候，你就跟随他的教导。他是圣洁的，而我们是亏欠他的，我们就悔改认罪，我们就愿意以他为主，以他为我们的大师父，我们做他的门徒。另外一方面，有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个呢你要长时间的学习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100%都合乎圣经的人，成圣的过程是一生之久，但是我们可以渐渐的像耶稣基督，价值观跟生活方式是不断的在接近圣经的要求，这就叫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日日更新。还有，如果可行，当然接受洗礼，而且尽信徒的本分，跟众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好好服侍，这样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人，这样的人当中产生传道的人，牧养神的群羊。再附带三个条件，三个思考，传道人怎么样产生的时候呢，请你放在你的心思，放在你的祷告当中。那就第四点，能够阅读，能够思考的。那我们不建议文盲啊做传道人，但是呢有极少数的例子，在农村呢有的人没有文化，可能只读过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但是因为好学，因为心中迫切，因为爱主爱人，他自学圣经，也自学赞美诗，慢慢练习呢，能够看，能够听，又因为有福音广播，他明白道理，有同情达这个同情达理，有爱心，也能够做小小家庭的这个带领的人，有这样很奇妙的令人感动的例子。但是我们在这里鼓励，能够阅读的人，能够有合理思考的人，带领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这里包括了自学的能力啊，最好是有初中或者初中以上水平的来作为一个起点呢，定期的努力的学习。良友圣经学院在这个层面呢，尤其是义工课程，能够帮到我们的信徒弟兄姊妹，而晋升课程它的水平就很高了。 也的确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广大听众朋友当中，有的人是大学毕业的，甚至有人呢是读博士的。这里呢并不分世界上或者是在外面的学校教育的文化水平，而是你这颗心对我们的主是多么的真诚，圣灵的带领你是多么的谦卑，你对人的爱那个动机是那个纯正的那个纯度是到哪里，相信神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接下来的一点呢，就是有爱心和智慧的人。这里呢，爱心包括了你在家庭里面夫妻相爱，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这一种和谐的家庭见证，正像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到五节所讲的，也包括了你跟其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健康的人际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做传道的人，我们做信徒，做基督徒的，跟不同地区的基督徒怎么样往来，怎么样做一个健康的社交人际关系上的尊重，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学习的。有的人迎着是聚会，或者是不同的聚会之间，首先先怀疑，然后没有最基本的尊重，那是不应该的。当然我们要防备一些异端邪教，要有智慧，但是对人的基本尊重呢，我们要常常思考。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如果早期的使徒们在这里，他们是怎么样对待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个要成为我们常常反省的。传道人如何产生，第六个你要参考的就是看到社会的问题，心中有怜悯心肠的人。我们也练习常常表达关心，并且学着从圣经的观点去找答案。当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生活问题都能够立刻找到答案，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学习当中谦卑的去寻找，至少我们不是对今天的社会保持一个脱节甚至冷漠的态度的，绝对不是。基督徒尤其是我们说的福音派，是关心我们实际生活的人，是有爱心跟这种见证的。最后有一点就是生活有榜样的人，生活有榜样，希望传道人的生活是有榜样的，也必须要有榜样跟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传授圣经知识而已，在开始的几堂课我也强调了，我们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使人做主的门徒，我们是做一个改变生命的工程，改变生命的教育，不是单单知识的传递。好了，这是传道人怎么产生，我们好好祷告，求神兴起好的工人，更多的工人来牧养，来教导。第二大方面，传道人的职责，我们查考圣经。传道人的职责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一大段经文当中，当然我今天我不全读，只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跟十二节读给你听。圣灵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正是这个教导与牧养这个科目的一个圣经根据，我们要牧养，要教导。那么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呢？十二节就说了，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请你记下来，能够背下来的话最好能够背下来。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尽各职就能够建立教会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意思。那么这里有第一句呢，是一个关键了，这些职分，这些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那么今天我们集中讲牧师和教师的时候呢，传道人跟圣经教师的时候呢，要成全圣徒。考试牧养和教导的那个职责，那个目的是什么？你要回答成全圣徒。每一次你带领完聚会，无论是查经讲道，或者是分享，或者是带导，聚会完了以后，也问一问自己， 我有没有成全圣徒，在成全圣徒的一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向前走了一步。成全，成全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呢，它有几次不同的翻译。在我们中文圣经，这几个翻译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成全的丰富意思。成全圣徒，英文圣经翻译成预备信徒。我们看到的几处不同的翻译的字呢，我搜集在一起呢，分成四部分，四处。第一，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那里说，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刚才读的就是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一节，有两个字，就是咱们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的成全圣徒的成全。你能够猜到是哪两个字吗？是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打鱼捕网，捕网这两个字呢，在原来的圣经呢就是成全。所以成全在这个渔网上使用的时候呢，就是成全渔网，修补的意思。这网会破，渔夫都是要修网，然后呢再出海，或者是到湖里啊，到河里去打鱼，修补。做传道人跟做教师的事，我们看到圣徒的生命当中、心灵当中有破漏的地方，我们用神的话帮他修补，使他能够继续他的人生方向，继续他完美的人生的这个目标，修补。好了，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我仍然读，你听听是会是哪两个字？成全。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是哪两个字呢？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猜到了，加拉太书六章一节的挽回过来，也就是我们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的成全圣徒。成全这两个字在加拉太书六章一节翻译作挽回，跟前面马太福音的捕网其实是同一个内涵，挽回。这节经文呢，在吕振中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你们属灵的人也要以柔和的心灵把这样的人改正过来。改正，和合本的挽回过来，吕振中译本翻译成改正过来，所以挽回跟改正都是成全的另外一个意思。这是我们真正牧养教会弟兄姊妹所要做的，有人做错了，我们挽回他来，不是定罪，因为耶稣基督来也不是要定罪，而是要使人得永生，对吧？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以下的经文所说的，不是定罪，而是挽回，而是改正。第三次的翻译呢，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那里怎么说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可能你会猜不足或者是补满，正确的答案是补满。补满什么呢？信心的不足。正像前面第一次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一节修补渔网一样，这个字呢用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节的时候，成全圣徒，也就是成全你们信心的不足的意思，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挽回改正你们信心的不足，只是同一个字，原来的圣经这个希腊文是同一个字，补满。但愿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常常补满弟兄姊妹信心的不足。我们信心都会有不足的时候，都有软弱的时候，用神的话鼓励，有勇气站起来，对不对？ 继续的侍奉，继续的好好的这个工作，继续的好好对待家人，继续的这个悔改啊，好好的努力，重新开始。这是传道人要做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方向。第四次的翻译呢，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那里这样说：弟兄们，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对了，成全圣徒在这里呢就翻译成相合，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可是你看一看吕振中译本的，这个在网上你能找到圣经新译本还有吕振中译本呢，吕就是两个口，吕振呢是振作起来的振，中华的中。吕振中译本呢在这里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只要用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意见，大家连接连接相合，都是同一个意思。当弟兄姊妹彼此在一块的时候，用一样的心，一样的意念，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连在一块，相合在一块，连接在一块，这是成全圣徒的成全的含义。所以你会看到它是一个很丰富的意思，这是教师和牧师、传道人、牧羊弟兄姐妹教导圣经真理的时候为要做的成全圣徒，是补往，是挽回，是改正，是补满信心的不足，是使人一心一意的好好的连接在一起，而不是大家都分割各自为政，不是的，不是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责任跟使命呢是很美好的，我们的这个社会也需要真的是基督徒的传道人、基督徒的圣经教师来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更美善，是不是？传道人的职责除了从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来看，我们再来看加一点，那就是教会的需要跟要求。在你所服侍的教会，如果你只是其中的一位同工，记得永远要遵守教会的整体的规矩。教会是什么时候聚会，教会安排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如果有同工会有执事会的话呢，我们一起配搭侍奉，而绝不是一个人单独常常是这个不合作的，不能够同心合意的，不是。这是我们做传道人要留意的。前面也讲到了，我们是补足人家信心的不足，我们是希望能够彼此相合的，这样呢才是一个成全的事工，才是成全圣徒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一个方向的目的，对不对？这样才能建立基督的身体。好了，我们还剩下五分钟，我交代一下今天在牧养的情况当中我们的现况。简单来分有五种的这个传道的情况或者传道人吧。第一，在我们今天呢很多是家庭聚会的负责人，一般就是自己的家有空间，有人在这里聚会，那么好像很自然自己就成了一个牧养的人，但是他却不一定是。请你千万要记得，你是为了主的教会而把家献出来，因此呢你们要看到谁能够教导，谁能够牧养，而不是说因为这个家是我的家，我为了我能够享受这个教导，所以一定是我来教导，一定是我来牧养，这样你就错了。这样你的家奉献出来的动机就不正确了。我们常说软体比硬体更重要，这个房子是死的，重要的是谁来教导。家庭教会的负责人，我们在这一方面要真的是留意，一方面求神使用你正在教导的人，你好好的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能够教导能够牧养的时候，大家组织一个小小的团队一起来侍奉。第二种情况，有教会消息的传达人跟联系人，有的人可能本身不会教导，也可能是信主时间不长，也不会牧养，但是你可以把好消息告诉别人，到哪里有好的聚会，在什么频道有好的福音广播节目， 哪里有基督教的书店。我去几个大城市，发现大城市都有基督教书店。那么我也鼓励那些信徒说，你们查经的时候要鼓励你们这个二三十个人一起去买基督教书店的书，那么基督教书店的书呢就被卖出去，书店呢就会不断的增加，福音就能够广传，基督教教育就能够深化落实，对不对？消息的联系。第三方面，儿童主日学的教师或者辅助教员，这个带领诗歌等等，这个我就不提了。圣经查经班，圣经查经班的组长，那我们组长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的课程，坚持聚会的时间，对这个组员有这个爱心，定期的牧养，持之以恒。虽然事工不是一个整体教会的事工，但是也相信神能够使用你。第五就是讲道的义工，希望你从讲道学里面所学到的不断的操练，在实习当中不断的提升自己，一直到神兴起更多的传道人为止。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专家呢将传道人按照牧养的对象的数量呢分类成五类。第一类，类似主日学老师或者小组组长的；第二类，小教会的传道人。那么一般呢我们说中国的情况不同，有的可能是100人左右，那么只要是有一种聚会以上吧，我们说有查经班甚至有主日学，那么联合在一起算是一个教会，那么带领的传道人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两个人，可能是几个义工，这是第二类。第三，大教会的传道人应该在100人甚至几百人以上了，那么有的大城市更大，只是这样的教会数字呢在整个的数量上不多。第四类呢，传道人就是负责带领几个堂点甚至超越县区范围的了，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可能是在一个省的范围内的，这样的传道人我们要常常为他祷告，因为他的责任大。第五类也是最后一类，这样的传道人呢可能他的范围是更广的了。这样的传道人不多，但是在我们国家有，大教会小教会都有。那么求主恩待这样的传道人，越是工作责任大，越谦卑的学习，以榜样来服侍众弟兄姐妹。而带领主日学跟小组组长的更多数量的这些组长跟小组主日学啊，主日学老师，我们也不要灰心，你忠心在你的工作上，同样的有优质的侍奉好好的做，将来在你所带领的主日学当中小组当中，神会兴起大大使用的传道人也说不定。希望我们在这个传道的事工当中继续不断的努力，以致使我们的教会的牧养的工作能够做得好，让每个信徒都能得到喂养，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像主耶稣基督。谁来牧养其实要靠你，但愿神使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这第六课教导与牧养我们今天为你讲授到这里，再会。
呼救的话在我们心田，带领我们勇敢向前。